我感觉挺平安的，好像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我还比较享受这种在家里不用出去啊，可以更多的时间啊跟孩子一起，然后研究一下怎么煮一下美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孩子吃起来他会特别开心嘛。他上完网课他会过来我房间敲敲门，然后问我妈妈你在干嘛，我们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会互相打闹一下玩一下，或者我帮他放松一下按摩一下，他蛮享受的，然后我也蛮享受的，就是这种亲子的这种互动。然后我大女儿呢，她自己住在另外一边自己住，然后因为落档在家嘛，然后我们也是每天会视频，她煮了什么菜我们煮了什么菜，就互相在视频里面去秀自己的这个就是 recipe 或者是煮菜的那个照片，然后蛮喜乐的。我觉得
维州对于 lockdown 应该是已经很熟悉了，在物资供应方面并没有做很多的准备，还好就是超市供应都是充足的，也许以后从自己的这个方面来说都要经常做好这个物资的这个供应。另外还有就是超市方面我觉得也是要有这个准备，
因为看到 Delta 病毒的传播速度，我预感到维州会做出 lockdown 的决定。自从第一次第二次 lockdown 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家里面备有常用食材的这些工作，然后孩子也做好了随时要上网课的准备，所以对我们家没有太多的生活上的影响。
我觉得很无奈，因为极少数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巨大的损失，这本来是可以避免掉的，但是呢又对维州迅速的做出补救行动呢表示赞同。不过所幸呢大家都有先例可循，比方说学校那边他们就很快发布了通知，按照以往的惯例去做，所以还是不错的。
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相信真的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去掌管着，但是呢我会去为在疫情中受到影响的人们去祷告，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比如像我女儿的学校啊，他们有发起那个捐款啊什么的，我们都尽量去参与，我会参与去做这些，然后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到，比如有朋友他们开店的咖啡店的呀蛋糕店受到影响的话呢，我会去他们店里面去 order 那些食物，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了。
会不会有更多的 lockdown？ 我觉得会，因为我们现在总是在这个病毒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它要变化，它要突然又肆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准备，因为还在研究当中，慢一步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 lockdown 是目前以来比较有效的一个措施，虽然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因为目前来说接种的人数比例不够多，应该是希望说每个人尽可能的都可以接种到，因为接种的话可以提高免疫力，降低致死率，这样的话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社区的传播，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大规模的爆发，那这样 lockdown 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还有就是除了接种以外，我觉得还有防止的这个措施，防疫从自身来说和政府来说，就是我觉得防疫的方面就口罩不能只是个形式，口罩我觉得很多人戴的口罩我觉得还是不太符合规定，那必须还是有像至少说外科手术的这个口罩的话必须还是有三层的防护，应该可以就是更严密的去防止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病毒以及 droplets 这个唾液方面飞沫方面的这个传播。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个公众的这个意识，的确是当有这样子的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就是马上的自动减少走动，然后更多的就是在家中 business 企业的话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准备，就是随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爆发，可能需要在家里面，包括到现在来说也是要应对如何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肯定会有第六第七次更多的 lockdown，主要是因为两点，一个是疫苗的接种率太低，第二个来说呢政府的 隔离的措施、监管的措施太过松懈，像在 CBD 里面隔离和监管很松的居家隔离这种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呢，我们就有可能减少 lockdown 的这种概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出入境，以及没有接种好疫苗的人那些人的出入境，这也可以极大的帮助我们减少这种疫情的发生。
嗯，我认为按照目前疫苗的这个普及率的话，墨尔本有可能还会有第六次、第七次的 lockdown，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我能看到的，我想是最好的一种措施了吧，用来阻止病毒传播。嗯，我觉得要避免更多的 lockdown 的话，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疫苗的普及率。还有一个，我们还是要严格遵守各项限制措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我确实说是我心里面是不想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因为当时第一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想，哎呀，不要再有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了，但我们都没办法去预算。我希望不要再有第六次跟第七次，因为确实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很多的影响。大女儿现在在工作嘛，上班，然后小女儿还在学校，您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上学的还是对工作的都有很大的影响，或多或少的。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少出门，做好那个防护措施，就不让这个疫情再继续往下扩展，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了，这样子可能对防止第六或第七次的这个 lockdown 会有一些的帮助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去做到的话呢，我相信应该不会有第六第七次的 lockdown 了。
另外还有，就长远来说，这个病毒应该会和人类共存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我们接种疫苗的话。所以呢，就是从房子的设计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个中央的暖气和冷气的系统是比较有风险的。所以呢，现在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行业的这个 building design 的房屋的设计architect 更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如何让我们的房设计更符合应对 COVID 的需要，如何的让这样子的病毒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而不是说每一次这个楼里面有爆发的话， apartments 它是中央的这个系统就会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传播的风险。所以在现阶段来说，因为它并不仅是 droplets， 它还有空气传播airborne 的，所以呢，就是空气的这个消毒，还有这个公共场所包括家里面也是要经常的通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再加上口罩，符合规定的口罩的防护，然后再加上接种，我觉得会大大的减少
身体的免疫能力提高的话呢，这是最主要的。那就在于就是每天我会坚持跟两个女儿一起健身啊，早上我们很早就起来一起去健身。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保持情绪还有心情的一个平和，不要忧虑啊，不要担心啊，不要紧张。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呢，真的要戴口罩，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你进到 market 里面或者去买东西，你一定要用那个消毒液去消毒，扫那个二维码，这样子呢就会形成一个系统，去过的地方有那个疫情的话呢，你会第一时间会知道，你就会安心的在家里接受隔离。疫苗是一种方法了，打疫苗，但是呢，另外的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去做好这些防御的措施，我觉得必须是这两种去并行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一般都备一件衣服，就是放在我的车库里面。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把我出去的衣服脱下来，在车库里面换，然后把车库里面那个干净的衣服换上，然后再进家门这样子。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在想，就像流感一样可能会去长存下去，但是我就在想着说，无论是哪一种的疫情，最终都能够得胜的，